CGM， 然后我在的照片是在
1BP3119C， 劝募你的典章舍利正道神学院。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是切慕你的典章，可能大家光听名字觉得有些些的不明白哈。那是我在这个介绍里面有稍微的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旧约神学主题律法的一个探讨，然后来看看诶旧恩它之间跟我们新约的旧恩，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有疑问的，我们可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在最近就是这半年吧至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主啊，虽然我们的教室上也有一些变化，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感动在这里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一起来切慕你的典章，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也明白神你福音的大能是何等的这样的用宝血赎回来，来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真能够恢复神的形象。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的一个题目就是切慕你的典章。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旧约律法的一个探讨来认识，来看新约的救恩这之间的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疑问。那我们来看到在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两节经文会不会打动你们。在12节说，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然后在119篇的20节就说到，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怎么样啊，心碎，甚至心碎。我相信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是对神的话语切慕，他的话语一直切慕到什么，心碎。那诗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真的是很美好，我也希望我们今天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心里面真的对神对他的话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呢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疑问，比如说因为我们说典章，很多时候其实如果你仔细看119篇那个典章，那些律例不同的翻译，其实它在原文来看都是一个字，就是律法 Torah， 就是律法那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好，或者我们看英文，它都有一些变化的一些翻译。好，那所以我们就是来看，那但是我们在说哎，律法这么美好，这么美妙，如此让我们心碎，为什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罗马书的7章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困惑的。比如说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既然律法这么美好，为什么会说让律法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然后在7章7节的时候又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他好像又提了一个反论，说哎，律法不是这样坏的东西啊。他说断乎不是，而且很肯定的，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断乎不是，很肯定的翻译说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后在罗马书的7章11节他又说，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大家对这句话是不是觉得很困惑？可能很多人觉得哎，不明白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些探讨。那也有在《诗经》书里面有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这一切都引发律法有关的问题，令人怀疑保罗是不是在贬义律法呀？那如果是他在贬义律法的话，那为什么在诗篇我们的旧约里面又那么多去渴慕神的话语，甚至渴慕到心碎？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二者之间有矛盾吗？新约跟旧约之间有冲突吗？我们的神，有很多人不接受神，是因为他觉得旧约那个神太严厉了，新约的神是耶稣，是很慈爱的。其实那就是这些都有矛盾吗？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我们在看之前，我们首先来探讨旧约的律法。好，那旧约的律法在我们说刚刚说是 Torah， 那这个字呢，它的一个基本的字义就是教导，基本的字义就是教导。那律法跟约啊，它律法呢，它常被认为是含有律例、定律、训词、命令和法度，就这些都是可以，所以我们才看到119篇那么多的翻译是不一样的。然后我特地看了一下英文，我说哎，英文会不会都是翻译成 law， 但是不是，对吧？他也用了很多不一样的来翻译，但是只有原文的时候它都是 Torah 啊，你能看它是依旧那一个字啊。好，那我们来看律法与约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约，它是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大家能记住的约有哪些啊？比如说有亚伯拉罕之约，是不是啊？还有呢，大卫之约，是不是？那还有之前的诺亚之约，是不是？亚当夏娃，对吧？然后再到新约啊，这个耶稣的这个约是一个新的约定。那这些约定都是一个什么？新的关系。所以约它是一个关系。所以约在建立的时候，每当神建立一个约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新的关系，向我们要表明。那这个，那跟律法什么关系呢？律法的目的就是用有规则的一些方法来协调和成全那些现存的关系。所以律法它是为了要保障这个约，保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然后约呢，它也是旧约中凡是神与人的新的立约或者是约的更新啊，都带来新的律法啊，都带来新的律法。所以律法呢是给予约应有之内容，使立约双方都知道履行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让双方都很清楚啊。那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也有一些合约呀，有一些这样的约定，那里面也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那这些内容都是为了保证保证这个约它能够相互知道你要履行什么义务履行享受的权利。所以律法它是不断的被纳入到这个通过约而建立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架构里面，就好像约是一个两个之间的一个约定，那律法就是好像填充很多内容来保证这个约。那么我们刚刚说这个约是，如果我们讲到圣经里面的话，约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什么关系，对吧？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律法就是来保证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关系。好，之所以后面会在亚当夏娃，刚才我们的主题讲员他有讲到，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是不是？那后面才会有不断的有这样的约定出现，直到旧约的时候，神颁布那么多律法。我们看利未记在读活泼的生命，最近可能很多教会使用活泼生命，在读利未记都讲了很多的律法，对不对？啊，讲了这么多的时候，但是你看到那个关系，人还是在怎么样？没有，神是不变的。圣经里面说，虽然人是被约的，但是神怎么样？他不变，因为神不背乎自己，神不会背乎自己。所以当时人就怎么一直在变，最后神怎么样？就差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这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新约，好，新约的这样的关系。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 Torah， 它在圣经当中出现的经文，那这里看到最多的这个出现最多的就是我们诗篇，其实诗篇最显著的就是119篇，对吧？119篇。那其他的呢，就像这个是，这是尼希米啊，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我们知道也是那个什么恢复律法，是不是 啊，恢复律法。然后这边还有比较多的是列王记啊，列王记这种也是因为它要跟君王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跟也是透过律法啊，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另外我们看这边是生命记啊，这摩西五经的前面我们就不用说，肯定是律法是出现是很多的啊。等会我们会按照书卷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按照书卷的。啊，按照书卷，那么这个按照书卷的，我们就可以看到 Torah 它在圣经中间出现的经文。我这边的这个圣经的顺序呢，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看的圣经是基督教圣经的一个顺序。那我这个顺序呢，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一个顺序。那希伯来文圣经呢，它是把它划分成律法书、前后先知书。那么在以赛亚书之前这几卷书，从约书亚记到列王记，这个是属于前先知书。那之后从以赛亚书的四这几卷书一直到十二卷小先知书，这个是属于后先知书啊。然后在这边就还有这个诗歌书、节气书、历史书，这是按照希伯来文圣经的一个顺序。好，那么按照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顺序呢，我们看到它跟律法的关系。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来给大家看呢？因为我们这次是我们主题要讨论律法，对不对？还要跟新约的这样一个救恩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用这个的时候，你更看得清楚啊。你看当这样顺序的时候，希伯来文圣经把这五卷书，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的，把它称为律法书，它就是律法书。而后面的这些我们说的前后先知书称为律法的诠释，就是对律法的一个解释，更加讲得更清楚，对律法讲得更清楚啊。那么再到后面圣卷部分，就是这些诗歌书、节气书、历史书都称为圣卷。而圣卷就称为什么呢？律法的恢复。所以你看到没有，整个圣经从希伯来文圣经来说，它都是对，都是律法啊，整个就是律法的一个关系啊，有就是律法书，然后什么呢？律法的诠释、律法的恢复啊，律法的恢复。好，那么诗歌书你啊，这个诗歌书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些。那节期书，节期书这五卷书就是说它，我们又称为旧约五小卷。那这些书都是在不同的犹太人的节期的时候去诵读的一些书啊，是吧？比如说以斯帖记，我们大家都挺喜欢那卷书，那他就是会在普尔节的时候去诵读啊，普尔节的时候会诵读。那比如说历史书，这些是但以理书，他没有画在先知书这里啊，但以理书他是画在了历史书的这个范畴，在希伯来文啊这个圣经里面。好，那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在旧约当中所出现，所以我们从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这个编排的顺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Torah 是多么的重要，律法在这里面是多么的重要啊，是息息相关，息息相关。好，那么再来看十诫了。十诫我们说它是在所有的律法颁布之先的时候颁布了十诫，是吗？啊，那十诫我们记住，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啊，在那十诫出现的时候，我们常常一说十诫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说？第一诫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其实前面有一句更重要的话，那句话就是恩典，知道吗？那句话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小段好不好？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这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神跟子民之间先建立了一个什么约定，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约定啊。他在颁布十诫之前，其实我们所以说后面我会讲到说，我们旧约是先有恩典才有律法的，因为是先神要施恩，并不是你人做得多好他给你建立这个约定，是不是？而是说他就不管这个以色列民，他知道他是永远永在的神，他是任何事情他都知道的神，对不对？他还是拣选了以色列民，他知道他会悖逆，他还是会拣选他，因为神先有恩典。所以在这儿的时候他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就说约和律法的关系，他先建立了一个什么约，就是跟他的子民之间有一个关系啊。我们知道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之前，他们肯定也是怎么，也是拜神的呀，会不会有别的宗教啊？会吧，是吧？ 啊，你看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会碰到什么米甸的祭司，对不对？啊，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啊，所以他之前是有的，但所以神在这里他就说我是你们的神，他就跟他建立了一个关系。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十诫与律法的关系是什么呢？那十诫呢，它是啊，耶和华神他亲自向以色列民颁布的，是不是？他亲自给他们颁布啊，而律法呢，是透过谁呢？摩西。啊，透过摩西才颁布了，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旧约一切的律法的基础，它这个十诫啊，它是一个基础，它是一个核心，它是一个总纲，其他的都是啊，像律法这些很多都是对什么一个我们说解释、诠释或者进一步的去说明、去细化它啊。所以律法呢，尤其在生命当中都是十诫的一个诠释。啊，十诫的诠释。那还有一个关系，就十诫显示恩典是律法的先决条件。为什么？你这里就可以看到了，是吧？先建立了一个，不是神不是说一上来就要求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不是。神说什么？我是你们的神，这是神给的一个恩典啊，一个恩典啊。然后啊，十诫显示恩典是律法的先决条件，而律法是用以什么确保恩典？这是刚才我们讲到了约和律法的关系，对不对？啊，律法用以确保恩典，得享更大祝福的一个途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要守这么多律法好像很难受，但是我们在主内的，大家也想想，现在你是更自由了呢，还是更受限制啊？更自由是吧？其实是说。有些他们其实很多人不信主的时候，他们有很多辖制他们的，只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啊？只他们不知道。现在人要很多人想要自由，其实那个自由他得不到，只有在耶稣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那好，这个是说得享祝福的一个更大途径。好，再有就是十诫是基于神的本性。还有呢，他的作为，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其实这句话就表明出来了，神的本性什么是爱啊？神的本性是爱，所以他就是爱。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他就是慈爱的神。那另外呢，这是他的作为，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讲的是为奴之家。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的话，他说我将你从什么铁奴当中什么样救出来。我像那个铁奴什么，我们现在加州天气很热，我们要是今天中午到车里面去的话，你见你里面肯定会怎么样，跟火炉一样，是不是？那如果我们到凤凰城，我们短线说到凤凰城去，哇，那就更不得了了。但是是就用这个比喻，因为你书里面是先知用这个比喻说，在那个铁炉，你可以想象那个是怎么一个里面啊，在那个铁炉里面的时候那种感觉啊，但是神把他们从里面领出来，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那特别是创造与救赎，创造救赎，我们整个都是以这个。那所以律法是遵循律法，不是以色列民怎么样蒙恩得救的条件。相反的，律法只是颁布给什么以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关系，不是说这个是他们蒙恩得救的条件，乃是说这个是。让他们更好的能够享受到神儿女的这种福分，这是今天我们的这次大会的主题。为什么要恢复神的形象？其实我们像神，我们那个生命真的是能够美好。我相信大家都特别羡慕说，哇，每天都有神的同在那种感受，是不是啊？我记得我有跟一个朋友，我的孩子的妈妈传福音的时候，我只回答他一个问题，我只说了一个他就被触动了。我说我感觉我认识神之后，我觉得我每天都感觉很不一样啊。那后来他在要受洗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你说的那个感受了啊，是希望我们真的每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这就是讲到十诫与生命记的一些这个关系哈。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细讲。那之后这个 PPT 应该会放到 ABC 大会，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我后面也列了参考书目啊，所有参考书目大家都可以去查得到相关的资料啊。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那十诫呢，它对生命记里面它的对象，我们看到是对神的、对人的，对不对？那还有呢，主题呢，都这本书上面哈，它是把它。都是分成权柄、尊严、委身、权益，不管是对神对人的都是这样。 啊，那他把这边相关的就是啊这样的一个分类，对应的生命记都是相有相关的内容。那、啊、所以这里就是来呈现出啊这个十诫和生命记的一个关系。那具体内容我就不在这里细讲，我们再往下看。那再看先知书，就是前先知书以后先知书。刚才我们讲了十诫，讲生命记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再来讲说前先知书以后先知书。好，前先知书以后先知书。好，那边这边呢，刚才我们讲了前先知后先知书，就是从从我们刚刚看的摩西五经之后一直到先知书，除了但以书那些历史书一些放后面了。好，那这些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前面希伯来文圣经编排和 Torah 的各卷书卷中出现的可知前后先知书中，刚我们看了列王记下是不是啊，和以赛亚书还有耶利米书，它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就是前后先知书里面。那三卷书出现的相关经文呢，都是教导以色列民要遵守神的律法，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我们看到这句话是不是在列王记里面出现特别多，是不是哪一位王或者是啊出现的时候啊，都会讲到说他有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啊。那么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这里啊，17章的37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好，这是神在，就是在列王记里面，他这里写到，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这些，你都要遵行，不可敬畏别神。这也是跟我们刚看到十诫颁布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然后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当中，同样的呼召百姓要敬畏独一的真神，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33章的22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他必拯救我们。那耶利米书的9章13节也说到，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我们看到耶利米书那后面的很凄凉的啊，整个被掳了啊，先是北国灭亡之前，然后后面南国也灭亡了啊，也灭亡了。然后就是因为怎么样，他们没有去啊履行这样的律法。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些顺服神的、听从耶利米的那些带领的那些人，最后他们还是在那个城里面，虽然是被掳了，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蒙保守，是不是？就像但以理这样的先知，很多这样的先知，他们都是在那个时期的。都是在那个时期，都是神的保守。如果我们读耶稣家谱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个更是保守的是耶稣的这个后裔啊，耶稣的后裔在那个当中没有断，没有断，神在保守。好，那我们再来看圣卷。圣卷刚刚讲到诗篇啊，还有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之下，这些哈、啊、是圣卷的一个代表。那么诗篇的分类，我们看到哎，好像也跟这个律法有很大的一些关系。那犹太人呢，他们传统把诗篇呢就是分为五卷，对应摩西五经的五卷啊。那他是这边讲到第一卷是第1到41篇，那对应是创世纪，那结尾的颂词是这样，然后论题就是人，论题是人。那再有第二卷42篇到72篇，它对应是出埃及记，这边是对应的是以色列的民族啊，以色列的民族。那在第三卷是73到89，立位记，对应的是圣所啊。再有是卷四90到106，民数记，对应的是地上的生活。第五卷生命记105篇，第六，这个是神的话语啊。所以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哎，诗篇呢，它这个圣卷上面啊，它跟这个摩西五经，刚才我们说摩西五经它是什么？就是律法书，对不对啊？就是律法书。嘿，嘿，哎，好，就这里吗？好 ，OK， 好，没事，后面我们也可以放到 PPT 更清楚啊。好，那我们来看，这律法诗它通常都包括诗篇的，我们最熟悉怎么样？第一篇，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真的盼望大家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一句话早上起来的时候默想一整天，就是真的是有福的啊，非常的有福。那这是第一篇，所以第一篇的时候就是律法诗 啊，就是律法师啊，就是第一天出来的时候，有人有一位应该是包维军，他在写的时候，他说就是三一神学院的新月教授，他说律法师这个诗篇啊，编排顺序很奇妙，他第一篇是没有情感的，好像给你感觉一来就来了一个律法，硬硬的啊，然后最后一篇呢，就全是情感，全是赞美，赞美，赞美，没有理由叫赞美，对不对？你看到，但是中间走过很多心路、心历路程，对不对？整个世界你看到，哇，变化那么多，那么美妙，神的话语都在那里面啊！所以我很喜欢诗篇啊。我们就是看到诗篇，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十九篇啊，然后119篇都是非常典型的律法诗啊，律法诗。那论到律法的这个诗篇呢，在位置就第一篇，你看。开篇就是律法师，对不对？然后19是什么样？就是长度上面又是最长的啊，都是跟这个律法有关系。那还有这三首哈、啊，就是三首诗篇当中可组合成，有人把它形容说可以组合成一个三重唱啊。这个是那个也是一位啊，这个牧者哈、啊，就是唐什么之。就是一会儿我会有他的那个他的介绍啊，就是他的一个引用的啊，他的来讲的就是，哎，是一个三重唱三重奏，将整个生活的重点集中于律法，因为律法是神默感人而做成的啊，神默感人而做成的。那在以斯拉和尼西米的领导下，这是我们讲到圣卷的这个这边说，以斯拉记里面，刚才我们看尼西米记里面律法是出现的非常多的，是不是？啊，那被掳归回的人们当中，律法就成为这群人生活的中心。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才知道神的律法是多么的宝贵，啊，在神的里面是多么的宝贵啊。那他们两人就这个在百姓过得松懈自私的一些生活的时候，就怎么样挺身而出，同时借着教导律法，尽力的使他们回转，真正的敬拜神。所以以斯拉的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要查考神的话语，成为很多牧者被呼召的一个话语。他要查考神的话语。我想我们每一位，圣经说我们众人皆什么祭司，我们都要牧养。我们牧养，可能我们会牧养我们家里面的人，对不对？我们的孩子，将来和你们的孙子啊，那还有我们牧养到我们身边的接触到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不是我们族类的，我们都要怎么样牧养他们？所以我们都要去查考神的话语，切慕他的典章啊，切慕他的典章。好，那么再有就是历代志。历代志呢，它主要是一个王朝的时期，那其中呢就是律法的这个经文啊，多数都是涉及到律法与君王的关系啊，所以这里面多数都涉及的是一个律法与君王的关系。所以在历代志下的12章1节说，罗伯安的国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怎么样啊，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为什么那个时候悖逆的马拉西的那个时候悖逆的那么厉害，是因为什么呢？他首先做君王的，虽然很多时候你记得不记得，他那时候他回转了，那他当时说他那个时候他就回转了，然后神也让他继续做王，是不是？可是那时候还是审判要来，还是他们要被掳，因为那时候怎么样，整个的民众都怎么样，以色列人都随从他啊。我们读耶利米书就会读到，那些人都在什么呀，那些山冈上很多地方去什么拜各种的假神，把自己的儿女也献给那些假神啊，献给那些假神啊。那再下6章16节，这里就有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行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谨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哎，你看这边就是一个在历代志下6章这个16节里面讲到神他保守他的子民做他的国位，但是要遵守神的话，因为他不遵守神的话就是把他的民都带到了啊，不信神的那边，整个的约就被破坏了，十诫这些都没有遵守。好，那么刚才呢我们都是提到这个旧约里面的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可以回顾一点，就是新约 啊，心愿呢这个表格是我自己整理的，不是很清楚，但后面我有大的字哈，我会把重点的一些会列出来。那就新约认识这个新约律法里面，就是律法与罪有关系。刚才其实我们读了一节经文，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已经讲到了，是吧？然后还有呢，律法与信、与恩典、与爱、与圣灵、与基督，这些都是有些关系的。这是我从圣经，就是新约的经文里面做的一些总结。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不是原本的照那个哈，是把重点的放出来。那就是在律法与罪的关系，律法本是叫人怎么样知罪啊？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和七章七节里面都有讲到，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还有呢？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啊。然后还有讲到律法是属乎灵的，属肉体的人卖给罪，这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里面有讲到。然后还有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啊，就是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啊，肉体顺服罪的律。那这边都是讲到律法跟罪的一个关系啊。首先是律法是叫人知罪啊，知罪。然后呢，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啊，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然后律法呢是属乎灵的，属肉体的人卖给罪，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好，这边就讲到。好，再来看这个律法与信这边。没有人靠律法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加太书。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之后去研读这个旧约律法、新约律法等等这样的一些关系，加太书是一个很好的，好好的去读啊。因为加太书里面就是讲到了保罗就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就是要就是我们信不是靠着律法来称义的，但是呢。但是律法又是要守全律法的啊，要守全律法的。那然后特别我很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这一节经文，就是真的让我们看到旧约的律法跟新约的这个救恩之间的一个关系哈啊。那么就是这一节三章二十四节的这节经文哈。那三章十一节说到，没有人靠律法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一人必因信得生。那在加太书的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应许之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信的人。这里还是提到了一个信啊，信，就所有人都圈在一个罪里面了。因为圣经里面说什么？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那律法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哎，就是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大家想想，怎么理解这句话？教你的啊，律法就说，如果没有律法的话，刚才我们讲，律法是叫人怎么样？知罪。对，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们知不知道罪？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啊。那么当有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知罪了啊，知罪了，我们就知罪了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想不想要诚意？想，是不是？那想要诚意，这时候怎么办？然后我们做不做得到呢？做不到。所以律法它就是一个训蒙的师父，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保罗这里又告诉你怎么说呢？没有人可以靠律法诚意。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所以你就要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里讲到律法和义的关系。那再有罗马书的九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这边还讲到外邦人因信而得义，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是在追求律法的义。就说我可以靠我的什么呀好行为来得救，但实际上圣经里面有说，如果有律法有一条你没有守全，你就怎么样当咒诅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是这个道理，当耶稣没有成就十字架式的这个救恩的时候，十字架是怎么样被咒诅的，是不是？ 是不是？十字架上所代表的就是被咒诅的，因为被咒诅的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恩之后，这个十字架才成为了一个祝福。所以整个你看到新约它是一个大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之前的活泼生命的时候，正好是前几天上个礼拜的时候，就应该算是这个礼拜的中间的时候，正好讲到立位记里面最关键的十六章，是不是？十六章那里就讲到献祭的问题，讲到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赎罪日的时候，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来做这个赎罪。而当他做赎罪的时候，他首先要为自己怎么样赎罪，然后要为他的本家赎罪，再来为所有的会众来赎罪。而且那个基路就是那个施恩座，施恩座的这个字，它的字根是跟救恩是有关系的，它是跟这个救恩是有关系的。那施恩座它就好像是一个金子纯金做的一个板子，盖在那个约柜上面。你想每一年上去的都有一些血渍在上面，那看到这的时候就看到了人的罪。但是尽管祭司他这样的反复的进去，他最后他每次他进去，每年他进去的时候，他还是要为他自己赎罪。只有耶稣他来了以后，幔子怎么样，他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一切事的时候，幔子裂开来了，幔子裂开来，才得以我们现在每天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来祷告，来敬拜他啊。所以这里就是可以看到，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我们的信仰是不单单是停在因信称义，还要怎么样？如果我们读罗马书，我们还知道是诚义，不单单是因信称义，还要诚义。这个诚义就是说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这是今天的主题讲到的，我们要恢复那个形象。那恢复形象，圣经说我们信以至于信，就说你是凭着信进到神那里，还要因着信以至于信而诚义而成圣，这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你所有的，你不是靠别的，你乃是靠，都是靠着这位神，你全部是靠着他。就是我们现在都坐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生命需要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需要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啊。新造，你如果去看那个英文的话，你看到那个造是创造哦，不是 made， 不是 form， 而是 create， 创造。创造是什么意思？从无到有才要创造，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重新的一个人哦，不再是亚当那个人。但是你要脱离那个怎么办？刚才说你那个律法，你以前是什么属肉体的，对不对？你要脱离怎么办？那就不断的不断的每天要来到主的施恩座前，跟主去联合，才有可能。所以这才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因为神的话语可以更新我们。好，下面外邦人这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那我们再来看律法与爱这两节经文是总结的特别的到位一节就是说什么，说到我们这个一切道理，当那些法利赛人去问耶稣要考他，要那个时候你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的时候一切律法的总纲的是什么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并且还有什么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很重要。包括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在家里面我天天跟神亲近就好了，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所以我们在新约里我们才看到彼得看到那个哇，三座帐篷，我搭三座帐篷给你们。但是耶稣那时候做什么了？他没有把他的荣光停留在那个山上，而是他下到去医治很多山下医治很多人在等着他来服侍，来服侍。所以这也是讲到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停留在你跟神的关系好了就可以了，而是你要进到人群当中，爱人如己，爱人如己。 好，然后还有权力法都包含在，你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做了这么一个总结，权力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爱神比较容易，对不对？因为神爱我们，是吧？神的爱又是无条件的，好像不管我们怎么悖逆，神总会怎么样包容我们，迁就我们。但是人就不同，好，人就不同。我好像觉得有时候觉得很难爱，好像我们身边的人都很难爱。但是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是因信来诚意的，也就是说你越难爱的你会怎么样，你越要进到神里面，让他给你力量啊、哦，让他给你力量。那我最近在我们教会明天会讲腓立比书啊、哦。那当我这学期我选了一门课啊、哦，我现在还是正道的神学生。那我选了一门课就是希腊文解经。那这门课呢，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课程内容主要是以这个就是语法。啊，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不容易哦，啊，然后呢，作业也还比较多，那我也比较忙哈，课也选了五门课，然后还有，还有这个教会的服饰呀，还有家庭啊，哈，那后来我就说我是不是要退出这门课呢？我上星期就没打算选这门课，但是后来我早上五点钟我就醒了，我通常都要睡到闹钟响才醒的，为什么五点钟就醒了？后来我就跟神祷告。其实我们就是有时候要敏锐于圣灵的带领。我跟神祷告，我说，然后我就说，我这一天没决定什么事啊，那我一决定就不选这门课了。后来我就跟神祷告，是不是这件事？后来我选了以后就平安了，那我就选了。选了以后，但这学期一上课的时候呢，我又打退堂鼓了。大家会不会有这样？是不是？是不是？也会，哎，你都做了决定了，圣灵里面感动你这样的，为什么你又变了啊？那我看到，我就说，哎，我要不要退课呢？后来我就不敢轻易做决定，我就说神啊，那我就在祷告，你给我显明你的意思。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起来，我正好带一些查经的小组，我在预备那个讲章过程中，神就对我说话。然后在我在预备明天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腓立比书的时候，然后神又再次对我说话，让我看到说或生或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当我跟一位同学在沟通退不退课的时候，那位同学鼓励我说，看看神在你身上有什么美意吧。现在我知道这个美意了，昨天我做希腊文作业我还是做得很痛苦，但是我知道神的美意就是让我在这个痛苦当中学习去依靠他。对，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要故意去寻找苦路来走，而是说如果神确定要让你走这个苦路的时候，你就顺服下来，不是自找苦吃，而是说神给你这个苦，你给这条路给你走，他知道是你能够承担的，那你就顺服下来。当你顺服下来的时候，你在当中必然要经历神大大的同在和恩典，就是你去依靠神，就是在这当中知道你要怎么样让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他的翻译也可以翻译说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得尊荣，得尊荣，啊、哦，好，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讲到爱人如己不容易，但是我们靠着这位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我们千万不要上那个少年官，他说耶稣让他变卖一切的财产，跟随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耶稣后面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如果他回头去求告耶稣，他可不可以？可以的。其实耶稣要他的心智，对不对？他要他跟随神的那个心智啊。那我们说很多觉得不行的时候，你不要放弃，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他的名，他会给你恩典，他会给你恩典。好，那我们再来看律法与圣灵。那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神赐给人，你看其实我们说这个新约是耶稣来了才成就，但是在先知书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已经在给我们看到了，对吧？在以西结书他就说神赐给心心和心灵，要除掉你们什么实心。而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这边也讲到说你们那个不是用墨写在这个石板上的，而是要写在你们的什么心板上，要刻在你们的心板上。有弟兄做了一个比喻说，神的话要一刀一刀的刻在你的心板上，怎么刻？ 就是你每天去经历神的话语，神的那句话就刻在你的心，刻在你心板上的时候，那句话你不会忘记。这就是神的话为什么这么丰富。所以在哥罗西书的时候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什么藏在基督里面，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也同样得了他的丰盛，就是基督丰盛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要彰显出来。好，那在罗马书的七章六节，我们来读这节经文，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现今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那这里就讲了心灵的新样，或者什么圣灵，圣灵。那其实很大的一个分别哈，就是我们在倚靠律法还是倚靠心灵，很大的一个分别就是说有没有圣灵的带领。现在圣经的话都写在就是律法嘛，我们说刚刚说按希伯来圣经来看，整个圣经是不是都是律法了？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整个神的话都是律法，对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啊都是书律法都在这儿，但是你要怎么来行？你是按照我自己认为的来行呢，还是按照圣灵的指引来行？我认识一位老传道人，80多岁，好，他在做每一个辅导的时候，他要先为这个被辅导的人，他没有见面哦，他只是别人给他说，哎，你要给他们做辅导，他要祷告40天。我曾经问过他，我说那你祷告你怎么知道祷告透了？他给我一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在你开始祷告，为什么？他说为什么要设定40天？他说我开始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断祷告的时候，你自己想法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就会被圣灵来带领。所以他不会轻易的去说辅导就按照我的经验啊，我来给你做一个辅导，他不是，他是按照圣灵。我们要知道圣灵他既然是一位启示的灵，他既然是一位真理的灵，他既然是神的一个位格，他就知道所有人的事，大家说对不对？阿门吗？他就会知道信的人他也知道，不信的人他也知道，对不对？因为人都是什么有灵的活人，不管他有没有承认这位神是主，人都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祷告到哪里，圣灵的工作就到哪里。好，那我们再来看，那耶稣以律法与基督的关系，就是耶稣要来什么成全律法。耶稣说，他说什么，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画怎么样都不会废弃，天地都要成全，并且都要成全。所以不是说耶稣来了以后我们不再守律法了，不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弃，反而是律法还更怎么样，更加的完全，对不对？因为耶稣怎么样，他完全了律法啊，他完全了律法。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这卷书，他是对着他的主要的对象是对犹太人写的。那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教训里面，你看到耶稣所提出来的那些要求比十诫和生命经里面提那些律法是更高还是更低？更高，对不对？是不是实际说不可杀人，那边说怎么样啊？凡咒诅的恨你弟兄的就是杀人了，对不对？然后那边说不可奸淫，这边是怎么样？看见妇人动淫念的就是奸淫了，是不是？是不是要求更高？对，所以耶稣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掉，但是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但是他成全是怎么成全的？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信他的我们是因信称义，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在希伯来书的10章8-12节说，按着律法献的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坐在神右，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希伯来书这边啊，第9章第10章里面跟利未记我们可以对着来看。利未记我们刚才讲了，祭司要每年只能进一次，还要为自己先赎罪，然后为本家赎罪，然后再为整个会众来赎罪。但是耶稣呢，他只要献一次，永远 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而且现在在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在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因为我们是靠着他来称义的，所以他为我们每个人代求啊，每个人代求。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讲过哈，新约神学老师，他给我们看了一个图，我今天没把这个图放下来，但是大家很容易去思想，就是一个 V 字形的图，说耶稣的生命是一个 V 字形。怎么 V 字形呢？就是说你耶稣他本来是神，对不对？他降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用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段经文啊，然后最低谷的时候就是十字架，但是因为经过了最低谷，他就怎么样复活升高，神将一切的权柄赐给他，超过万有，在万有之上，然后他又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是不是？那这就是一个 V 字形。那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都应该是这个 V 字形，因为我们是什么？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大家走到生命的感觉像低谷，每天的低谷，或者是一些时候有点出不来的时候，不要担心。如果我们愿意走耶稣的道路，一定会让你再怎么样升上去啊！可能我们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不断的一个 V 字形，可能那个 V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越来越高，是不是？啊，以前我会把它形成一个螺旋形，但是现在听了这个老师的课以后，我会把它形成一个这样一个 VVV， 安娜说的像 W 型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坡峰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哈。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真的他这位耶稣，他跟律法跟基督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好，这么密切的关系。那律法跟恩典也有关系。罗马书六章十节说，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其实我们从开始讲到旧约的时候，是不是就先有恩典，对吧？所以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的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是律法，如果我们没有加律法就没有罪嘛，是吧？那你像很多时候这个一个法律的设定的一些方式也是这样，有了一个罪以后，这个就可能有一个律法出来了，然后或者是说就是知道律法以后，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罪啊，知道这是一个罪，那就是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恩典就更显多，就看到人的罪哈，看到人的罪。然后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的五章四节说，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这句话说得很严重哦，从恩典中坠落了如果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其实如果靠律法称义，大家想想是不是还在靠自己？因为律法你最终是要靠着自己去达到这个律法嘛，对不对？你靠着自己的好行为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在教会服事当中，如果我们每天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我要努力做到这样，我要努力做到那样的时候，你还是在靠律法称义。但是你如果那你说那我就不努力了吗？如果这样的话，不是，是你要怎么样跟耶稣去求问他，圣灵是要带你做这份工作，他一定会带领，而且他会给你足够的智慧，不让你突然走很多白白辛苦的道路，也不会让你在服侍以后然后就怎么样就颓废被打击这样的，是吧？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这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在恩典中坠落。其实神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为着我们的福分，为着我们跟他的这种关系更加的亲密。好，那再有就是律法与恩典，我们这边还继续再看，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一到二节这边，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刚才我提到的鲍威金，就是三一神学院的新耶教授，他在他的一本书就是颠覆现实的基督论，这本书很棒大家也可以看那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一个一句话，我把它放上来说，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主权的转移。刚才我有提到说他们在之前可能已经拜别的神了，是不是？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些什么宗教仪式了，对不对然后呢 本来以为法老为主人，转而以什么神为他们的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的，刚才我们讲了，就是约是一个关系的什么建立啊，是一个关系的确定，一个建立。但是这里就是说啊，是一个主权的转移，你已经不再是什么，你已经不再是啊这个埃及的奴仆了，你要变成什么神的奴仆。你以前可能有些人不太习惯听奴仆这个字哦，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说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你不是拜啊这位神，你就是拜马门，你总之有一个你一定去拜的，你要么就拜自己咯，你要么就是拜金钱咯，拜名义了，拜地位了，拜儿女了，拜什么的，总之你就有一个去拜的，所以你总是会成为一个的奴仆，你不做这个的奴仆就做那个的奴仆。那所以这边就讲到是一个主权的一个转移啊。那 你看罗马书保罗他一提他身份的时候，他不是讲他是法利赛人，他也不讲他是罗马公民，对不对？这些都是别人羡慕的，当时那个时代人去羡慕的，他没有讲，他说他什么呢，基督耶稣的奴仆啊，就是奴隶，就是完全去顺服耶稣基督的，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好，所以摩西律法他这边他说的句话，他说摩西律法详细交代每个细节，因为要由神操控我们，而不是我们操控神。原来我说可能我们有些人不太习惯，我刚读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不太习惯说神操控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很习惯下面一个，是不是我们操控神，对不对？哈，因为很多时候人很容易去操控神，我们的祷告也很容易去操控神，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主权的转移。还有包括金他同时在他另外一本书里面，他有讲到说为什么立位记，应该是这本书哈，就是立位记的时候，他为什么我们看那些献祭啊，还有那些规条啊，为什么讲那么细啊，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就是让你去顺服神的。因为他之前已经有一些戒律了，有一些诫命了，以前他已经有一些宗教的仪式了，比如说如果我们以前是信佛的或者信什么，我们原来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思想是那些方面的，那现在怎么样，要让你完全顺服神的。所以他讲的那么细，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的讲，包括摩西建会幕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步骤，而且很多时候读圣经，哎，怎么这么重复呀，这里讲了下个又讲了，这不是一样吗，为什么还要讲？神的话没有一句是废话的，就是要我们回到神的里面啊，是神，我们是神的奴仆，而不是我们来操控神，就是这个观念要那个澄清。好，那再来看在耶利米书的31章的33节，我们一起来读。嗯，耶和华，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在耶利米书仍然3番4次啊的再说到这个关系，是不是再说到这个关系。好，那么这边呢就是也是讲到啊，这边另外一个释经家哈，他就说到什么呢，他说这里所提的律法若不是出于神的话就没有必要性，结果这里讲的律法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没有必要这样来说。好，那么再有就是唐佑芝，刚才我讲的那个是唐佑芝哈，唐佑芝他有讲在律法与恩典里面，他有讲到法典中的恩典，预言中的恩典啊。那法典中的恩典，他说圣洁的法典中多次强调在出埃及的这个救赎经验，在法典之前有很详细的历史回忆啊，法典中律法本身就是恩典，对不对啊，因为他这里面有很详细的讲到这个救赎的经验，是不是？然后再有预言中的恩典，就是律法不是使人得救，而是已经蒙恩的人知道感恩和报恩。这里是就是讲到这些字在这个先知预言当中出现的次数，就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恩典。那么再有就是圣约与恩典，他这边有讲到律法与恩典确实是密不可分的，恩典在律法之先，这是西乃启示的重点，刚才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我们实际的颁布先有这个关系啊，神先强调出埃及的救赎，然后才着重圣约之要求。那律法在恩典之前，这是新约的重点因为新约是 以色列已经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律法了，那耶稣再来就是先有这个律法在恩典之前，这个是新约的一个特点啊，新约特点。那么这边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恩典是为了完成律法，它着重的不是律法的规条，而是其中的心意不是在外面的行为，而是内在的动机。刚我们讲耶稣的那个是不是更加的明显啊？好，那么在恩典中有律法，在律法中也要有恩典，在律法中有恩典的内涵这边是我刚才讲到的一些经文，我就不再提了啊。那所以我们有一些总结呢，就是说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切引发律法有关的问题，令人怀疑保罗是不是在贬义律法呢？回答，不是的，这个想法受到否决，因为律法乃是神的律法，它不是叫人犯罪，而是把已经潜伏在人生活中的罪怎么样暴露出来暴露出来但却无法使人怎么样胜过罪恶，没有办法，因为需要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做到，以至于圣灵与律法形成了一种对比，好，那么在哥罗西说哥罗西书的2:20-23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那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是在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靠着克制自己的肉体，自己还是靠着自己来达到这个律法，而靠着这个世俗小学，就是说这种是还是靠着以前所知道这种不可拿不可摸这种规条来限定自己的行为，不是靠着这位耶稣基督来得胜。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课里这讲里面特别要注意的。那有一句话就说，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借力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个很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很容易明白，这个可能看这个开始我也不明白，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本来也没有一个规定说你今天每个人都要打卡3点钟要在这里打卡，有些人3点钟来不了，他请人帮他打卡，如果没有这个诫命的话他没有犯罪，是不是？那有这个诫命在这会引诱他要怎么样请人帮他打卡，因为他里面内在有那个罪性在里面就好像说你这个没有规条的时候好像没有，所以这就是说罪趁着机会，什么机会？你里面有罪性，你里面有软弱，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你并且杀了你并且杀了你。那还有就是这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说叫我们我们服侍主是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就是不要再按着以前的，要按着新样，就是圣灵。然后是他叫我们能承受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如果字句的话，就是字句是怎么样？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经意是叫人活。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那这么矛盾，我们怎么办呢？有办法，因为圣经里面交代我们很清楚，很清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红色的字哈，这里好不好？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的老我的习惯是常常是愿意自己来做事，比如说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没有去求问神，我们好像也说没这个习惯。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刚才我讲了耶稣那个 V 字形的那个路是我们也要走的路，就他怎么走我们怎么走，他是凡事求告主我们也凡事求告主，他是什么呀？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是我们的道路。所以这里说身上如果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另外就是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纠结，我依靠神还是依靠我自己？习惯上一定是依靠自己本性上就好像那个自由那个什么地心引力一样的，就是依靠自己。但是我们是新造的人，要常常用这些话 来提醒我们，来反复思想。好，那最后呢哈，我想用这个是我在一本圣经书里面看到，他有一首小诗啊、这里把它稍微翻译了一下，可能不是很通，但是精华在里面。他说，当曾经的神，这个神炙热的啊、神，当曾经的神炙热的律法把我带回福音的路上，然后回到神圣的律法，最仁慈的福音书会吸引你。律法最完备，而每项职责都包含完美的福音在说话，因此给予他所寻求的一切。最后这一段特别有意思，而律法是一个死板的主人，要求砖不给稻草，但当他用福音的舌头歌唱时，他让我飞翔，给我翅膀。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啊？啊，所以我想今天的信息想传递给大家，就这个信息，律法是很美的，神的话是很美的，我们要切慕神的典章，神的话要反复的思想啊，它是很美很美的，但是呢，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它就好像出埃及记的时候怎么样，法老要让他们做砖，但是不给他们朝，又不给他们那个，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哎，我们是有救赎的，因为福音让我们怎么样？福音歌唱，我们用它用福音的舌头来歌唱的时候，每天我们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时候，这些律法就变活了，我们就真正的可以去切慕神的典章啊！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好，这是一些参考书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因为有问题的我们再问，时间的关系好吗？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颁布的律法，你的话语，每一句都是那么美，愿你把你每一句话，主啊，真的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每天能够反复思想你的话语，得着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感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没有在律法里面死，让我们没有绝望，因为有你的福音。主啊，我们知道那律法就活起来了。主啊，我们那律法在我们的里面就成为永流的活水，就要来滋润我们的身体。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我们每天都来渴慕我们这一位耶稣，因为知道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藏着。我们也愿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哦，主，你的知识是何等的美妙，你的典章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每个人都来羡慕你的典章，但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福音的大能，靠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联合。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愿你祝福今天每一位来参加这里的弟兄姊妹。主啊，让他们带着你的话语，带着羡慕你典章的那种渴慕来羡慕你，切慕那位爱我们的神，给我们恩典的神，为我们死的神，被钉在十字架的神，被杀的羔羊，坐在神右边继续为我们代祷代求的神。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这是一点发挥
的。哦，谢谢。谢谢大家。好。